自己呀、啊，你要听的，要您的，这好像不害处因果吧？所以莲子大师他就解释了，通的就是跟你解释，是你不要这个一这种疑问。他讲什么道理啊？这万法有生，随感而应啊，这是佛法的究竟义，也是净土法门的究竟义。这个究竟，这个净土法门究竟义就是感应道交啊。所以感应道交，要众生如何感，佛才如何应呢、啊？所以你看，智者大师讲嘛，佛才相现呐、啊，哦，生缘就成功，就可以往生。佛才就是定用嘛。定用像是偶像啊，哎，他生缘就把它改变了，改变成往生的瑞相。那么现在这个天众难应，假定是。哦，看到这个天上的天人来见你，你不去，这个藏往生净土宗里面也有好几个啊，我不去，我不到这个天上去，我一定要到西方净土。这个事身呢，就是坚决的心，发誓的心，一定满你的愿。所以这些莲智大师讲善恶。性法，这个一般来讲，这个相都是不同的，个别嘛不同。伤口转念一息，尚且可以啊，就在这个三个凡圣这个一刹那之间就给它转了。哎，要马上下顶流的顶流相显了，他一下子改废圣业念阿弥陀佛，哦，就往生西方变成圣人了。转念息矣，就在一下那，你看那个时很短的时间，息矣就是很短的时间。他接下去讲，他说你别疑问呐、啊，啊，金台明台为什么反金台？金台为什么反明台？即息矣见者，这个息矣见者呢，就是不能融通无碍的事。你看善恶凡圣尚且融通无碍。恶的变成善的，凡夫变成圣人，那么宁台变成金台，那有什么奇怪啊？它本来是永通无碍嘛。所以一切法随心转业的，这是佛法的道，真实的道理啊。万法唯心造，万法随心转，这样的，心造业，心转业。宁台转成金台不是别的，是这位凡有善事的心转，这是因果啊，还属因果的啊，主也知道。朱上三人一个诗啊，他用钱经济是天台啊，用钱就用钱字嘛，那个凡有凡事在那个流网上啊，那真真实实的那种境界在什么地方啊？他天台就是台鸠了啊，他是台鸠人嘛，那就在那个地方嘛。常坐穷看皆枉然，他为什么有这么的金塔来年界的这个圣境呢？他不是什么偶然的，他你看几十年不倒单嘛，常坐嘛，结往来根本同外面的一切的不来往，转身修净土正业，可诵圣经三十万。这个圣经不是指这个基督教、耶稣教的圣经，是讲阿弥陀经三十万遍嘛。因为就在自己经台。所以阿弥陀佛来迎接他往返归到西方去啊，是指定他来接他，他是接待的。为什么像他这样的真正勇猛呢？那是罕稀有难得的。 所以像梵净禅师这样的真修定业，而且发愿立志一定要上门上身。时间经过40年如一日，所以能够在道林中迎他反进他加以往生，这可以讲圣臣念却行端的人。我们平常讲净土三资粮嘛，要圣啊，要念啊，要行啊，那这么圣啊，圣要圣，念要却，行要说。那么这位梵净禅师啊，就给你一个榜样，这样才圣身，这样才念却，这样才行端。希望蒙古同学你们大家要见贤思齐啊。接下来再讲唐朝洛阳慈铭慧日法师。这个慧日法师他在家姓孙呢、啊、这个什么地方人呢？他是山东山一县，过去古时就是东来的人。他在唐中宗的时候出家，因为见到义景山上到西域去求法回来，他心里面非常羡慕啊，他因此啊，他就坐船从广州那边坐船，历时3年啊才到印度，经过了千辛万苦啊，但是呢满了他的愿，去筹拜圣者嘛，礼拜如来，本是释迦牟尼佛的这些道场，而且去访求梵本佛经，还有参访善知识。他就问这个当时印度的那些善知识，就是佛教的这些大法师啊，问啊，何故何方，有乐无苦啊？又问啊，何法何行，能够说得见佛啊？那问了好多印度当时的有名的三藏法师。那当时啊，那南投寺的戒贤领师啊，护法菩萨啊，念慈菩萨等等。那么这些法师啊，都赞叹念佛啊，千修净土法门，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那个有乐无苦。修这个净土法门，那是很快可以往生的。那么这个慧日禅长，他会听了以后啊，他就深修奉行了。他慢慢从南印度啊走到北印度，一个前到国，这国都的东北一个大山呐、啊，山上一个观音菩萨像，非常灵干的。你只要到那个地方自诚去求念，这观音菩萨会显身说法的。那么慧日禅长到了这个地方啊，虔诚礼拜观音菩萨，而且嘛，顿时起天，一方面念观音菩萨，一方面拜。到了第七天的晚上，他就见到观音菩萨空中现身了。哦，很大，一丈多，而且伸着手来摸他的顶，安慰他，他说你呀、啊，要传法利人呐、啊，又发现往生极乐世界呀、啊，一定可以满你的愿了。咱们两个满你的愿啦、啊，你不要修别的哦，你唯一的念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。也一定要发念往生，到了那个地方，你可以见到阿弥陀佛，可以见到我。这个我是观音菩萨的，观音菩萨就在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边上，他经常帮助阿弥陀佛的，教化众生的。那你这得到很大的利益，什么大利益啊？那个一山成佛，这个利益最大了。那讲过了呀，就没有了。那么慧日禅长听了以后啊，好，马上精神就好起来了， 本来他几天就没有吃饭了，精神还疲倦。见到观音菩萨，听到这个开始，精神好，那就回国了。他回到我们中国啊，一共经过多少时间呢？经过18年了。比唐三藏还是啊，玄奘大师那个多了10几年。因为他为什么呢？他走的路啊多，他是超越喜马拉雅山的，经过这个说俄罗斯的这个那个边境，这样绕一个圈子回来的，时间经过很长，经过了多少七十几个国家，在唐开元七年的时候再回到长安。就把他在印度所在道的佛的啊画的像，还有啊完整的佛经，那证空我们皇帝啊，唐朝的皇帝很欢喜啊，就给他封一个号，就是慈命三藏法师。那个慧智三藏回国以后啊，他就是没有别的了，专门修净土法门。而且到处的弘扬净土法门，他住了一个网山净土寺，在唐朝的时候还有流通，可是现在呢已经失传了。虽然是失传，可是在这个日本人编的《大正藏》第85卷，这个里面呢还有一个他的上卷，就是他所住的网山净土寺，这个。他本来上中下三卷呢，就有上卷，这个上卷而且不完全，里面很多断了，也切了很多，这是很可惜的。本来他这个也是很好的，我们修净土法门应该看的。那么到了天宝初年，无病而终，啊，没有这本。他跨越网山的时候，已经看到金色莲花在他的面前。他端着眼福往来。那么这个慧智三藏法师啊，他平常是怎么修行呢？我上次不是告诉诸位吗？日本人呢，他就把我们中国的净土啊分成三系啊，一个慧眼系，一个三道系，一个就是慧智三藏，这个刚才讲的这一慧智三藏系。那么这个慧智三藏他怎么修啊？他是慈门观想兼修的，那他是不是他自己独唱呢？不是的，他是依据无量寿经，一方面慈门呢，一方面修观想，同时并进的，这样修念佛三昧。所以我们净土宗的第三代祖师陈彦大师啊，同他差不多同时的人。那个时候这个慧智三藏啊，他到广东去弘法，他回来在长安嘛，他后来到处去弘扬净土法门，也到广东去了，在广州。那么这个陈彦大师他在湖南啊，在寒山嘛，他听到一个慧智三藏在广东，他特别跑去亲近他，那么修他的教法。所以这个我们三祖陈彦大师，他的用功的方法就是根据慧智三藏，也是慈门观想并重的，自己这样修行，这样的教化众生。后来我们净土宗的四祖法照大师，啊，第六祖印明修大师，十一祖善恩大师，这几位祖师通通都是跟这个慧智三藏同样的修法，都是慈门观想同并证的。不但是他们这几位自己成就很高啊，而且教化众生，度化众生无量无边。所以因此啊，我就已经我们净土宗的莲友们了，佛法没什么， 都是应众生的根基啊。你绝对不可以啊，你自己说好加自己应好人。啊，各位同学特别记得我这句话。别啊，我认为啊，哎，村民讲不好，即使村民呢啊观想不好，哎，不要观想，这个不可以。你认为这样好，那个众生的根基不一定是个个都同你一样啊。有好有高有低嘛，不然你知道你自己的。那么有好有很多，我看到一些我们净土的这个净土中的一些法师们呢，啊，就是净土好啊，其他的工作不好，产业不好，天台也不好，法娘也不好，那这样的也不可以。你众生各个根基不同啊，但这也是自己的佛法正法而修。这也过随自己的根气的，不能拿你去想这个想着别人。你去吃这道吃门，你就反对修观，那这样子不对的啦。我们教化众生一定要依照众生的根基，他的愿望要顶顶善诱，使得他在佛法中都能够得到利益，这个才好。那么这样的话，他愿意持门的，那你就告诉他不妨持门。他能够修观想的，那就不妨修观想。发展呢，你告诉他坐下来，你不妨修观想。那其他吧，走路啊、睡觉啊，乃至于这个做事情啊，那就是持门。那就是这样，一方面持门，一方面观想，都没有妨碍啊。你不要太执着啊。但是重要的呢，要发无上菩提心，而且呢，要有神圣，要有天眼啊。尤其是我们对世间的事情，还一切的名利啊，要看得颇放得下。那这样的才能成就正业，往生净土。那么在最好的办法，我们自己修行也好，我们弘法利生也好，教化众生也好，我们依据古德啊，就是世尊菩萨说的往生论呢、啊，所讲的这个无念法门修正土正业，这是最正确的。这个无念法门里面也有持门，也有观想，也有身，也有念，也有行，而且包括身业、口业、意业，有悲有智啊。他这个回向门就是悲啊，前面这个五门就是智慧啊，悲智雄也。这个完全还符菩萨道，这样的不定能够生净土啊。而且能够上品上生，很快可以颠覆，很快可以成佛。所以诸位同学对这个往生领住啊、往生论啊，还是要好好的加一番功夫去研究啊，要依这个往生来修，这是没错的啊。这是个法宝，这是修行净土法门的唯一的这个指南经了。但是这个往生论呢，过去古代很少去注解，那么近代的几位法师有注有讲，可是他自己不修净土法门的人，那道德他又不同了。所以我特别的把坦然大师他对往生论的注解，我把他详细的解释，因为他是专修净土的，而且成就这个两无三昧往生西方的，他的修行就是以这个无念法门修的，这是最好的。接下去我们再讲唐朝终南山的一位飞行法师，这个飞行法师也不知道他的起身是怎么样，他最初是家以后研究家里，后来呢 他是修天台。到了唐朝天宝年间，他到了长安。这个长安市以外有个终南山，这个终南山上有个这个丑堂，这个丑堂就是丑堂精舍，也就是丑堂寺，是一个附近附寺。他住在哪边？他一方面修净土，一方面呢他写了一本书，叫做《念佛三昧宝王论》，一共三卷，流通四卷。到了唐朝的隐泰初年他皇帝啊请他到大明宫参加翻译《云王赋博弈经》，还有参加翻译《楞严经》。他担任什么呢？正义正言。所以啊，诸位同学知道，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父亲，这是不是容易的事啊？你诸位知道吧？我们这个父，别的什么梵文呐、巴利文呐、西藏文呐、什么文那些，我们不讲。我们中光是讲我们中国的汉文的藏经，这个今天我们能够见到，这都是非常千难万难的。为什么过去要翻译这个梵文翻到中文汉文呢？不是这么容易的。不但是要有印度当时来的像格摩罗什大师这些大法师啊，哦，同经同教这么多啊，他来主持，还有其他很多人，我们中国的法师啊来写的，来研究来考证的，每一个一场啊都是几百人啊，大家的工人啊，这地方是这个样子，对没错才录下来的，不是这么容易的。所以啊，千万大家以后不要把这个经文啊，哎，这个同修不要了，哦，那个好，那个要，所以你自己也这个要那个不要，这个可以啊，这是不行的啊，不然这样随便了。那么这位法师啊，后来不知所踪，也就是讲他不知怎么往上去了，没有留下一个什么东西，就是有这个著作而已。那么大家看过这个引印的这个单子拿来看，这个草堂寺啊，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啊。格摩罗什大师翻这个《法华经》，在哪里翻译啊？就在这个草堂寺。因为这个终南山是在长安的外面呢、啊。格摩罗什大师当时在这个长安翻译啊，一个是在逍遥园，一个是在草堂寺，这个两个地方翻译最多。逍遥园是在长安市里面。这个草堂寺是在长安市外面终南山上。那么这个终南山呢，是在现在叫做陕西省富县，它不属长安市，就好像这个台北啊，这个板桥这个地方属台北县，它虽然可以靠近台北市啊，可是它是台北县呢、啊。这个终南山也是这个样子的。它属于这个富县，那个山上一个峰叫龟峰，这个峰下面建一个寺，就是草堂寺。那什么时候建的这个寺庙呢？是公元401年的时候创建的。那么就在这个创建以后，格摩罗什大师就在住这个地方翻译经典。除了《法华经》之外，还有其他的经也很多在那边这里翻译的。 那么华严宗，中国的华严宗，这个第五祖啊，宗密大师啊，他就是经常住在这个地方的。所以在公元806年到855年，这个两次啊，重新在修理，因为经过了一段时间呢、啊，那个寺庙都要坏啊，要重新再修。到了唐朝的武宗、宪宗啊，那都拜这个宗脉大师啊为国师啊，封他为定慧禅师啊，他就住在这个草堂寺的。到了宋太祖公元966年，好、啊，再重新再起。到了清朝雍正皇帝，就把这个草堂寺啊改个名称，改为圣恩寺。到了清朝咸丰年间，溃兵在太平天国啊，兵灾。到了光绪七年，公元1881年这个时候，哦，有多一次大水的水灾，那个寺庙也破坏的很厉害。公元1884年，这个是什么时候？注意知道？这是民国前面有好久了，现在在公元1996嘛。那么好多大陆沦陷啦，中共啊，1953年到1978年之间，再重新把这个草堂子再修。那么这个寺里面有我们老蔡大师的舍利塔，跟我老蔡大师啊，他死了以后，他的舍根不坏的，这个舍根不坏就是他的舍利，还有其他的这个舍利子，就在这个草堂子建塔，这个啊可以说最为珍贵，没有别的地方有，就是他那个草堂子在。所以过去有个李章啊，他有这个草堂子的诗啊，我写在这里，可见的这个跟摩罗塞大师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地位那是非常崇高的。他留下来的舍利在草堂子，所以将来如果各位很年轻，如果到大陆上去筹山，到了终南山，那一定要到草堂子去看，要到跟我在罗塞大师这个舍利塔前面去拜拜。他在罗塞留证时啊，同飞燕北宋，灵山来自国，眼睛见归风，因为他就是归风山下嘛，以气清光晕啊，肯定物候浓，依稀注诗意啊，受益唐太宗啊，他也有赞叹老蔡大师的诗。他清朝浪县圣人山，老蔡大师在后城的时候啊，游行呢、啊，就把他请来的嘛。圣人山是指这个老蔡大师是圣人嘛，像天上一个神一样的。燕雕我是在智人呐、啊。虽然流沙来定水，因为他从归之啊到我们中国，他经过了千八万里的，而且经过了那个沙漠，流沙就是沙漠，三千弟子乘翻机到了我们中国啊，翻译普及的时候，那很多人呢、啊、刚才讲的、啊，那最多的时候有几千人，三千弟子都是可以讲都是拜可以跟摩罗塞大师的弟子。文臣金庸之无秀， 这个翻译的汉文的经典一直流传到现在，黄金宝牛一样的，不锈就是不会坏呀。口吐兰芳，上有心。德蒙多塞大师的翻译，那就是像兰花一样的香，不但兰花一样香啊，不锈，它的舌根不坏呀。否则那时候舌不坏。勘探逍遥言历史，我刚才讲嘛，一个在逍遥言里面翻译嘛，啊，赞叹，他说勘探，空余美夜凑心经，那这个就是指指草堂寺了，啊，是说要把沙粒子供在这个草堂寺，空余美夜，啊，月亮还没，圣人去了，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，啊，其他的呢？这个就下次再讲。我这顺便告诉诸位啊，下个礼拜啊，他们代理法师的课也停了，古琴法师的课也停了，那么就剩下这个《往生净土传》一节。我想啊，这个我也一样的，也停课好了。那么下个礼拜四啊，我们就不上，等到下学期我们再开始再上。那大家嘛，好好要准备考试啊、哦！尤其是我上次告诉诸位啊，这次考啊是考那个试验处啊，那个凶子，你们有些后来来听的啊，好像不知道。你们问这个前面的同学啊，这个试验处在什么地方？就是在这个善安大师做的啊，你们那来好好给他背起来。靠就是靠这个东西的，上下文章附带来的，讲义的175页。今天继续讲唐朝终南山的灰水法师，他的平山的简单的历史啊，上次讲过了。现在开始把他所住的碾福山脉博文里，那么其中啊，我再要三段，他就开始啊，给大家讲一讲。他第一段呢，开始随时碾福，他讲我们一个人呐、啊。不以福喜他，其实日神就拿这个福喜啊做我们的念珠，哎，称念阿弥陀佛的名号。这个念法是怎么样呢？有好几种的，一种啊就是我们的福喜啊福起去念的阿弥陀佛，起真来念的阿弥陀佛，这样的可以的。那或者呢，如果是念六字阿弥陀佛的话，这个南无两个字浮起去，阿弥陀佛四个字是进来，就是一浮一吸啊，的阿弥陀佛也可以。那么再还有呢，这个分成这样的，我们一个呼吸啊，呼，这个念个三句，起正来念个三句，这是指四字阿弥陀佛讲的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呼进去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起正来，这样的一呼一吸念入的阿弥陀佛都可以的，看自己。那个印光大师他这个文章里面有个开始，他的办法是什么？三三四，就是一夫一妻啊，念三句阿弥陀佛。那么第二次的呼吸呢，再念三句阿弥陀佛，第三次的呼吸呢，就念四句阿弥陀佛，合起来就是十句。 那么再倒回来又是三三四，三三四这样的。那么这个也是个办法，是的，你啊不能够有妄想，你一打妄想，你这个三三四就搞乱了，就搞不清楚了。这也是个方便啊，这个人自己看，这无非是我们呢念佛能够通于精神，不打妄想，这个目的在这个地方。所以他随着这个呼吸来念。那么我们一个人呢，不管行住坐卧，都不能叫没有呼吸了，没有呼吸就变成死人了。就经常的用我们这个呼吸中念住啊，是在我们这个呼号就不断。他讲啊，必梦中再见彼佛。这个是要做到念到什么程度呢？这个睡梦里面，哎，他还记得念佛。那再进一步的话呢，那就可以亲自见到阿弥陀佛，不是往生见，现在念佛的时候去见。那如果能够这样的用功，梦中也能念阿弥陀佛，现在念佛的时候就见到阿弥陀佛，那当然三昧成缘，这就得到了念佛三昧了。他面镜一火，这个镜子呢是在下辈的人呢，对我们上辈的尊敬的人去拜见的意思。那么这个地方呢是阿弥陀佛，有见到阿弥陀佛吗？上面拜见阿弥陀佛，看到阿弥陀佛的牛火就是拜偶像了。清蒙修济万无一失，那么见到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就修济的，一定可以成佛了。这是非常妥当的一个办法，绝对没有这个空过的，这个事就是空过了，能够成就正业。这是告诉我们呢，如何持名念佛的一个方便，大家也不妨试试看。第二呢，他是开始啊，这个念佛啊要大声。他这么说呢，他身之不立，身之无定呐、啊。念佛声音不很大声，很坑血，那么你这个心呢、啊、就是三乱心，不专不正。那这样的念佛没有用，它这个里面的文很多了，我是接在这个重要的。他为什么告诉我们讲念佛声音要大，要很明利的？因为我们一个人用功的时候啊，有两种情况，一种呢就是止证，像我们打呼吸不是要止证吗？哎，不出声音，这个闷念。那么另外呢，就是要出声音念。如果一个人呢完全不出声音，容易落在昏沉上。如果一天到晚都是声音，还这个这样的念，又容易落在散乱上。因为我们众生的心呢、啊，不是分尘就是散乱，这个两种毛病呢是无世界以来的带来的习气。所以我们用功的修行一定要把这种两种毛病对治它。所以他开始我们呢。啊，你静坐的时候你不方便呀，可是你要不是静坐念佛的时候啊，那你就声音要很大，要很闷利的念、啊、两种都有。这个什么道理啊？还是止观松语，静坐慢念修止啊，声音很大的很闷用闷的念，这个属于观， 啊，有子有官，这个还是富裕啊。富说这个子官法门，就是对治我们众山的三乱同分尘呐、啊。不亦可乎啊！这样的财富裕，才可以成就两不三昧。那么这个地方啊，啊，陈凡告诉诸位同学，你们也不妨试试看。有些人言说啊，一天到晚不听声音，那是看他什么成绩。他假如是用功用的很多年的，已经上了路了，这个二路时钟啊，他这个符号啊，都能够提得起来，不会水到不会打湿掉，那不是声音可以的。假如我们现在是刚刚初修念佛，啊，烦恼重，三乱心多。哎呀，你如果不念不出声音呢、啊？很多人呢、啊，一到了止定，或者是 一打坐，好，马上打瞌睡昏沉了，这都是毛病呢、啊。那你就要采取了这个办法了。静坐的时候没念，我不是静坐出声音的时候，那就很用命的念，去大声音的念。这样啊，我们会把这个。三乱同分尘这个两种毛病呢、啊，可以去掉。这个两种毛病去掉了以后，我们就成就顿慧，也就是成就两无三昧。第三种开始，它开始我们呢、啊、修三昧的方法很多了。佛经里面谈到这个三昧很多嘛，法三昧、法缘三昧。啊，灵眼三昧啊，圣母三昧多得很。可是天台智者大师啊，他做了一篇叫做《五方便念佛门》，他就说呀、啊，佛说的三昧很多，但是啊，以念佛三昧是最好的，最方便的方便法门。以念佛的话呢？就必定能够成就三昧。那么这位这个慧虚法师啊，也同智者大师同样的观点啊。那要修三昧啊，你修念佛的法门呢、啊，也一定可以成就，容易成就。他怎么说呢？他又大海的用于百川之水啊。你看嘛，世间的河流。多得很、啊、我们台湾来讲嘛，大家提出水区了，什么基隆河、淡水河，哇，河里这个河里水，那个河里水，多得很。可是，一到了台湾海峡，一到了太平洋海里面，那就不能分别了。还有什么大家提出水区的水不同啊？海水它是一味的啊，一样的啊。说念佛门者必成就于三昧，我们这个念佛法门就好比有大海之水，那么一切三昧法门都在里面了。这是一个比方，譬喻。再来，他讲个譬喻呢，犹如天柱下一撮水，撮水不得不沉。不想投于缆绳，缆绳又不得不缚、啊。这个青珠啊，这是印度的一个传说，一个风俗了。我们世间的水很龌龊了，很浑浊。世间有个宝珠，这个宝珠叫什么珠啊？叫做清水珠。这个珠放在再龌龊的浑浊的水里面。水啊，马上就干净了，它不能不干净，这个珠的力量。我们中国风俗同传说、啊、没有这个清水珠，但是我们中国的风俗啊，大家知道有种东西可以清水的，什么叫做明矾？ 这个名幡是一块一块的，把这个名幡放在再龌龊浑浊的水里面，哎，一下子这个水就变得干净了。这个同清水注意道理是一样的。那么我们现在念佛的这个念佛的这个念头呢，就好比清水珠，好比明法，放在我们这个龌龊浊浑乱的很的这个心里面，三轮的心里面，我们这个心就变成定了，就变成富了，纯粹是富心。到了心呢，同这个富啊分不开了。这个时候啊，怎么样？神富两亡。那么既没有神，也没有富，那还有什么其他的外缘境界呀？那么一切境界都空掉，那一切境界空了，怎么样呢？这个就是三昧了。三昧就是真定嘛，也就是真受啊。三昧是梵语呀，反正我们中国就是真昧。真顶真受，也可以刚才那个清水珠啊明矾来看，在澳洲在芬兰的那个水一放下去，慢慢就清了，一清以后那个水如如不动，这个如如不动的那个净水，那就是三昧嘛。这是最妙的方法，这个念佛方法就好比清水珠，好比明法。所以很多人呢、刚刚修念佛法门，一念的时候啊，一念一心三乱，妄想一多，他认为啊、不行不行，这个念佛法门用不上，对我们这个修行不能用，这是错了的。